所以这个这三佛这句话包括是啊，凡夫和圣人。你观察佛为什么能成为佛，为什么是众生，应观法界性，这个法就是凡夫法和圣法，圣人心法、众生法、佛法。好，戒是因也，戒者因果的因，就是就是因。你观察世间法、出世间法、凡夫法、圣严法、佛法，它的因由的体性是怎么回事情呢？一切为心造，凡夫也好，圣严也好，佛也好，众生也好，都是由心造的。一切为心造，都是心创造的。你心里要迷惑，就是凡夫境界，就创造凡夫的惑业苦。你现在要觉悟，就是圣人的戒定慧，就成佛了。这一切为心造，都是你心创造的。所以你要是努力的呀，注意自己的心念，叫做清净，那你就向上去。你要是不控制自己的内心呢，放纵它，那么就是一般的境界了。就是这样，一切为心造，这样讲。要因越了知三世一切佛，你要想要明白什么是为什么有凡夫，为什么有圣人，为什么有佛，一切为心造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我因为这件事啊有影响。如果你要是愿意求生阿弥陀佛，不要做这件事，不要捐赠器官，不要，不要做这件事。这个我们念阿弥陀佛呀、啊，我感觉到往生阿弥陀佛、啊、不是那么快就往生的。比如这个人呢，这个正念分明，心不颠倒，心不颠倒，他就可能自己有力量，正念分明，心不颠倒，如如禅定，也可能有助念的这样的。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呢，他的这个。这个体身体的力量，不是一下子就衰竭了就结束了，它要逐渐的结束，就是可能会眼识先灭了，然后耳识，啊，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而身识可能会很慢，可能会很慢。那么意识，那是阿赖耶识，完全在身上灭了，要一段时间的。在医生来看呢，啊，他用那个听诊器来一听，这他心脏停止了，啊，他是脉搏没有了，这个死了。但是在佛法上呢，他可能还没死，还要再过一个时候。如果医生说他死了，他马上就要动手术，要拿他的器官了，结果他还没死，那么不是打搅他了？这些是有的问题。所以你要愿意很安全地求生往生阿弥陀佛，不要做这件事。那么呢，我们的器官要是愿意行菩萨道利益别的人呢，当你从阿弥陀佛回来的时候，不要临命终的时候，就是我活的时候，你要我的眼睛我就给你眼睛，你要我的心脏我就给你心脏，要肝脏都给你，这是最好的，最好用的。说死的时候给，不是个很好的办法。所以我主张呢，不要捐赠器官。医生说的话不是完全对的，而且这件事是那样子的， 就是这个佛法讲啊，他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都灭了，但是阿赖耶识还没灭。阿赖耶识没有灭还在的时候，有可能有活的。因为这阿赖耶识在的时候啊，他前六识灭了，医生说他死了，就把他要拿他的器官，那就非死不可了。非死不可呢，等于是杀活人。在佛法的态度呢，就是杀活人。这件事儿，我因为是有问题。你愿意寻求得到的话，等从阿弥陀佛回来，回来你是、得无生法眼的圣人了。得无生法眼的时候，见证器官的，你的身体没有病痛，很新鲜、很正常、很健康的身体，一个很健康的心脏，我给你，我健康的肾给你。这样的做功德好，做得圆满。现在这我已经有了病了，这身体已经烂了，我这个我给你并且还是不是决定死，不是决定死，反正有的时候弄巧成拙，反正不好，所以不要做这件事。我是这样主张啊，说是有人说这样的，阿赖耶识在的时候动手术他不痛，是的，但是他要不死呢，你不是等于杀活人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件事我认为不要做这个傻事，不要捐赠这个器官。
我昨天回答捐赠器官的问题还没有完全答复，我们人在死亡的时候情形还是不完全一样的，要是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功夫很好，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啊，正念分明，身无病苦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也和生存的时候一样，也能够念阿弥陀佛名号，愿生阿弥陀佛国。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放光接引就往生了，这是最好的，这是最殊胜的情形。这个但是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分我们的这个意识这三个阶段，就是心内心里面明了，明明白白的念佛啊，愿生阿弥陀佛，这是一个阶段。第二阶段呢，就是不十分明了。第三个阶段就是完全不明了，完全不明了的时候呢，就是阿赖耶识还在。阿赖耶识在的时候，还是活人。这个医生的检查可能不知道，这个前六识不动了。医生可能因为这个人就是死亡了，但是在佛法里面说呢，阿赖耶识还在。这个有问题就是在这里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有两个情形，一个是阿赖耶识走了，就是死亡了；阿赖耶识没走，而第六意识又回来了。前六识都回来了， 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都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这个时候医生能检查说这个也没死。要是捐赠器官的时候，是什么时候捐赠的？就是医生一检查说死亡了，就这时候就要拿刀了，要取他的器官。所以在佛法上看呢，就有时间太早，太早。但是医生说要早一点，不然你身体就坏了啊，那就等于是杀这个活人，把他杀死了，就是这样的情形。我刚才说我们念佛的功夫好，明明白白的，没有经过昏迷的状态，没有经过阿弥陀佛来了，就随着阿弥陀佛到阿弥陀佛去了，这是最好。这个另一种情形呢，我们念佛的功夫不好，就是临终的时候啊，没有正念，不知道念佛，或者因为身体痛苦啊，念不来，这佛号念不来，这是一个痛苦。另外呢，心里面贪恋呢，原来的这些可爱的事情啊，知道自己要死了，和可爱的事情分离了，这时候心又痛苦，也不能念佛。你不能念佛，就怕阿弥陀佛不成感应，阿弥陀佛不能来接应你，这是这个问题。但是这个时候你就是经过明了的时候，就到了不太明了的时候，也到昏迷的时候。这个时候一直在你明了的时候没有正念，昏迷的时候也没有正念，所以和阿弥陀佛没有感应，阿弥陀佛不能来接应你。等到这个如果是死而死了，不是又苏醒过来，他死了，阿赖耶识离开了，死了的时候呢，这个中阴身出现。中阴身出现，中阴身是由八个识都居住的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阿赖耶识啊都居住的，都是很明了的。如果这个时候有你的好朋友给你助念，还有作用。因为那个中阴身呢，他是明了的，他能看见，也能听见，他也能念佛。生存的时候啊，能做的事，中阴身的时候也都能做。这个时候有可能，他要能念佛的话呢，有可能和阿弥陀佛有感应，阿弥陀佛能接应，还有这一件事。如果要是，这就等于是两个情形，就是没有死的时候，你正念分明和阿弥陀佛有感应就接应了。你没有正念，但是中阴身出现的时候有助念。把有好朋友给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终于是这时候有正念，还是能和阿弥陀佛有感应，就能就还是能有往生的可能。这是第二种情形。第三种情形呢，就是生存的时候啊，你对于佛法的熏习不够，你佛法的学习不够，你心里面这个颠倒迷惑完全不能够调转过来，还是颠倒迷惑，一直得不能和阿弥陀佛成感应，那这就不行了，这人就不能往生了，那么他就是随缘流转了。 所以这个《玉学士的论》上这件事，《玉学士的论》说的非常清楚啊。所以最好是呢，我们生存的时候努力地栽培自己，训练自己正念有力量，正念有力量。而你和人家做朋友，和你这些共同念佛、用共同学习佛法的人做朋友，别人临命终的时候你去助念，不要说我没有时间，不要这么说，我一定拿出时间去给别人助念。什么事是因果啊？那么你自己也努力地念佛，也努力地为别人助念，你临命终的时候别人也能为你助念。你的念佛的功夫稍差一点可以得到补救，就有可能往生了。但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有捐赠器官的事情，因为这个时候打天岔，是打天岔的。因为你这个生理的阻止，你不可以医生拿刀来打天岔的，不可以。所以这样子呢，我们有可能还有希望能往生。就我们的念佛的功夫不够，还有可能会往生。要是你平常你栽培的不好，别人呢，临命终的时候你不去助念，你没有栽培这个因啊，你又去捐赠器官，你听人说阿赖耶识在的时候啊，没有痛苦，是的，没痛苦。但是你一破坏这个身体啊，就是有影响阿赖耶识的。阿赖耶识，我们在这个十二业缘起上说，十缘名舍，名舍缘识。阿赖耶识的存在啊，也要这个身体正常，它才能存在。你这个身体破坏了，它就走了。你要是捐赠器官，就是把这身体破坏了，那他就走了。走到这个时候啊，他不走也要走了。这个时候的时间上就缩短了。你助念的时候不容易，你不容易啊，对他有帮助。你比如说，我们一个人呢，有他现在有烦恼，你去安慰他。你立刻能叫他开智慧不一定，最少也要五分钟。你要允许他有时间呢，在那里反省，慢慢他就智慧开了。哦，我以前的想法不对，我自己调转过来，要给他点时间的。说是他在明了意识存在的时候，他没有正念。他现在昏迷了的时候，你说话没有用的呀，你跟他念佛他没听见的。所以阿赖耶识有不可思议，有一个无分别的作用，但是这个作用要到中阴身出现才可以。中阴身出现的时候，这个作才能发生作用。所以最好是啊，不要捐赠器官，你不要做这个事。我们呢，这个，因为我们佛教徒啊，我看不是少数，多数人对教义的学习不够，这件事搞不清楚。但是佛教徒多数是好人，哎呀，我死了嘛，这个身体我不用了，那么能捐赠你，你要用我给你，是这个好心。但是啊，我们没得无声法眼呢，如果是在还需要十缘名舍、名舍缘识的时候，你要破坏了，那影响你往生阿弥陀佛的这个质量的，是有影响的。 这个捐赠器官这个问题，我又补上这么一点啊。这个阿弥陀经的后边一段啊，舍利弗，喻云何？彼佛何故号阿弥陀？这个我小时候啊，在家的时候，家里边有这个盲人呢来说书，就是讲故事，也讲到阿弥陀佛，无量佛，他说无量佛，我们说是无量寿、无量光佛、无量寿佛，但是那个说书的他说无量佛，这小时候的记忆力好，我还记住这个话。出了家以后你啊，无量啊，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佛或者无量寿佛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想法。但是真是一注意这件事啊，那说书那个盲人他还说的对，这个无阿弥陀翻个无量，印度话是无量的意思，加上那个佛就是无量佛，是说的是对的。说何故名为无量佛？舍利弗，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，无所障碍，是故号为阿弥陀。名为无量光佛，这个光明无量是释迦牟尼佛做的注解。释迦牟尼佛解释这个阿弥陀，这个那无量是什么无量呢？光明无量，是这样意思。后边一段呢，彼佛寿命及其延绵。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故名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寿命是无量的，所以叫无量寿佛。实际上，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叫做无量佛。光寿那两个是注解，不是他原来的那名字上是没有这个字的，只是叫无量佛，是这样的意思。这个《法华经》的如来受量品，尔自利如是，慧光照无量，寿命无数劫，久修业所得。这和这个地方有点相似啊。释迦牟尼佛他自己介绍自己的事情，我的智慧是这样。慧光照无量，这个智慧的光明啊，可以过去无量劫都是明明白白的，啊，未来的无量劫也是明明白白的。因为像我们呢，有人记忆力好，有的记忆力差一点，但是你过去这一生的事情，你都能清清楚楚的，不一定。未来的事情更是不知道，但是佛的大智慧光明，过去的、未来的。都是清清楚楚的。寿命无数劫，释迦牟尼佛的寿命也是无量阿僧祇，也是很久远久远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才80岁嘛，这不是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，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度化我们呢，现出的这个应化身的寿命是80岁。佛的那个本来面目，他那个圆满报身、无量功德庄严的身体，寿命是无量阿僧祇劫，是非常长的。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未来是无穷无尽的。不过我们可能会这件事有了问题，就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因为佛的释迦牟尼佛的他的那个圆功德圆满啊，无量功德。所成就的身体呀、啊，我们没有办法能看见，他说话我们也听不见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才迟钝了，他那微细微妙的境界，我们不能和他接触，所以他也不能度化我们。那么他要来度化我们怎么办呢？要我们能看得见，他说话我们听得见，这时候这样的身相才能度化我们。那这样的身相呢，就是他要在我们人间要找父亲母亲得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我们能看见， 他说话我们听见，他走路我们也能听看见啊，行住坐卧做什么都能看得见，这样子才能同我们沟通，才能联系，才能度化我们。所以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为了度化我们显现的应化身，这不是啊释迦牟尼佛的本来面目，不是他的真身。那么所以他《法华经》那四句话：“我自力如是，慧光照无量寿命无数劫，久修业所得。”是指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说的。而这四句这话最后的一句话，我们在这里是需要。为什么呢？光明无量，寿命无量呢？久修业所得。无量劫来呀，他做了很多的功德，这个功德使令他有这样的成就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这样子，阿弥陀佛也是这样子，佛佛是平等的。所以阿弥陀佛光明无量，寿命无量，是他在因地的时候，成佛之前因地的时候所做的功德成就的。就是我们现在的寿命，我们这个身体的果报就是这样的，我们的寿命就是这么多，这从哪来的？也是我们的业力创造的，业力成就的。有的人寿命长，有的人寿命短，有的时候有的人身体健康，有的人身体不健康，有的人是能力很强，有的人是能力不强，有的人智慧很高，有的人智慧差一点，这是他的业力啊，他过去的业力创造的。然后你今生啊肯努力不肯努力也有关系。现在这里说阿弥陀佛光明无量，寿命无量，久修也说得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要是我们呢肯努力修行呢，也可以同阿弥陀佛一样啊，也可以光明无量，也可以寿命无量的啊。这是佛教的教义，是这样子，都是自己努力的成就，你要懈怠就没有这个成就了。这个寿命无量，下面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，这句话有意思啊，因为寿命无量，但是那么他成佛多久了？你成佛十劫，那么还有很多很长很长的寿命在。如果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阿弥陀佛国，还来得及。你到阿弥陀佛国，阿弥陀佛还在，你看那个同他见面呢、啊、听他说话的，还有这件事。我曾经听到我是在美国哈，在美国时候有一个由台湾来的一个居士跟我说一件事，就是他的祖母有病啊，有病。那么他的父亲呢从台湾打电话来，就是那么父亲同儿子讲话嘛啊，说是这个你祖母现在有病，有可能会要过世了啊，过世以后这个身后的事要按照道教的意思来办理。我这个孙子就说：“哎，我祖母是信佛的，信佛怎么能用道教的仪式办理的后事？要用佛教的，不，我要这样做就这样做。”这父亲有权利，那这电话就是好挂了，大家说话说的不愉快的话。过了多少天呢？这父亲又来电话了。哎呀，很奇怪，说是有一天呢，我在睡觉，好像做梦似的，就来了一个很高大的一个人呐、啊，相貌非常好，带着两个小童子，然后就是同我说话，跟我说什么呢？我来呀，度化你母亲呐、啊，就说这么一句话，这个音声非常的好听，哎呀，我的心受到感动，马上给他磕头。就行了。
所以这个是那是那么这他在美国的，他也说是阿弥陀佛来了啊。那个两个小童子就是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呀，这是这个是阿弥陀佛来接引我祖母到阿弥陀佛我去了。说是的，是的，他父亲说是的，是的。他们他这样的梦醒了，就到楼上就看不见母亲已经完成了，有这么一件事。